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在我们的公共图书馆里有一本引人入胜的书，名字叫做《让鹅妈妈告诉你》，里面讲解了很多广受欢迎的儿歌背后的历史。其中一些儿歌在经历了几个世纪之后仍然被孩子们传唱，但是背后的故事已经彻底被人淡忘了。比如有一首歌是关于一个名叫杰克·霍纳的小男孩，他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曾经受雇于英格兰格拉斯顿伯里大教堂的最后一任修道院院长理查德·怀丁。国王亨利八世登基之后，开始竭尽所能地将教会财产收归皇室所有。修道院院长派杰克去伦敦，给国王送一份圣诞节礼物，是一份看起来很可口的圣诞节派，但里面没有放一点水果，而是把它掏空后藏进去12个附属庄园的地产契约。杰克知道修道院院长打算和国王勾结，把这部分地产转让给对方，所以就在半路上偷偷揭开那份礼物，从中拿走了一份契约，据为己有。被拿走的梅尔庄园是一宗很大的地产，杰克的全家和后代在那里住了好几百年，占有了庄园几年之后，他出卖了怀丁。作为陪审团的一员，杰克认定修道院院长贪污，并且将他处死。这样一来，有关亨利八世和杰克的真相就死无对证了。我现在把这首儿歌的歌词给大家念一下。小杰克霍顿坐在墙角吃着圣诞节派，他把大拇指伸进去拿出一块水果馅，说我真是个好孩子。还有另一首很受欢迎的儿歌，歌词是这样的：编一个玫瑰花圈，口袋里装满花朵，阿嚏阿嚏，我们都倒下了。在我们看来，这不过是一首小孩子们都喜欢的儿歌，然而殊不知这曾经是一首哀婉的歌曲，创作于17世纪黑死病在伦敦大爆发的时候，每一句歌词都提到了这场瘟疫。编一个玫瑰花圈，实际上是指病人染病很严重，身上有很多地方像是起了小红疹子。口袋里装满花朵，是当时人们迷信的想法，认为花香可以把导致疾病的恶魔赶走，所以他们把口袋里装满了花朵。阿嚏阿嚏，这种疾病的另一个常见症状就是打喷嚏。我们都倒下了，实际上是说我们都死了。原来这首儿歌唱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悲伤和恐惧。我要再提另一首儿歌，当然我不是要给鹅妈妈搞事情，我可没有那个胆量。当时我正在翻看几本书，想要再找一首儿歌，结果发现了这么一首，我只要一开口大家就都能跟上节奏。矮胖子坐墙头栽了一个大跟斗，国王啊，骑兵马，破蛋重圆没办法。这首歌可不是有关国王的密谋，或者是对朋友的出卖，也不是疾病蔓延的悲剧，而是和其他歌曲一样，是关于人生的需要和绝望。这首歌在1803年面世， 矮胖子是一个鸡蛋，所以当他从墙头掉下来的时候就摔破了，再也没有办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但是鸡蛋显然不会坐在墙头上。歌曲作者最初的意图是用这样一个鸡蛋形状的小胖子，来代表人类世界的起源。人类已经堕落，世界也支离破碎，即便是最有能力的国王、精兵良将和智慧人士，都没有办法把破碎的人生恢复到原来的美好样式。所以，歌词背后的含义是绝望的哀悼。这个堕落而且破碎的世界，有一位圣经注释书作者这样写道：“那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个世界最擅长制造破碎的人。我们发现，人生一旦破碎，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让它破镜重圆了。尼西米的故事是关于破碎的事物和破碎的民族。”它揭示出幕后的欺骗和背叛，揭露出道德妥协和属灵冷漠的蔓延。这并不是一个有关如何修补破碎城墙的一个睡前故事，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心碎的人如何重建一个破碎的民族。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个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就会发现尼西米的笔墨沾满了泪水。坦白地说，我也被这个背负重担的人所深深打动。我以前也和很多信徒一样，学习完了尼西米记之后，会很快地专注于尼西米的祷告，并且列出简洁的大纲，分为四个部分，然后说，祷告就要这样：第一，赞美；第二，认罪；第三，感恩；第四，代祷。但我们会忽略的一个事实，这个祷告是出自一个背负重担的人。这卷书里有很了不起的祷告，然而这个祷告大有功效，能够得到神最大关注的原因，在于它出自一颗被破碎的世界所伤透了的心。的确，他的祷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我们需要留意他的负担和他内心的破碎。现在我们来看他在第六节的呼求：“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我们跳到第11节，他恳求道：“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在整卷书中，尼西米11次恳求神的关注。在最后一章，尼西米3次呼求：“我的神呐，求你纪念我。”整卷书就是以这句话来结束的。换句话说，神呐，求你为我考虑，不要让我的人生离开你的视线。同样意味的经文也出现在路加福音23章42节，和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个强盗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也就是说，他向神呼求：“你无论在哪里，我都希望和你在一起。你去哪里，我也愿意跟随；你所乐意的，我也愿意追求。求你顾念我。”尼西米迫切希望得到神的最大关注。在这卷书里，神还没有让我们看到尼西米的作为，就先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怎样的人。耶利米书29章13节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尼西米和其他与他有同样品格的人都用行动证明，他们寻求神，按照神的心意而活。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看得见我们一切的举动，不是吗？那么他说专心寻求他的，一定能够找到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与此类似，大卫在诗篇119篇第2节写道：“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便为有福。”这是什么意思呢？在腓立比书3章10节，保罗呼求道：“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希伯来书11章6节，作者也写道，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今天和神保持亲密关系得到他奖赏的人又是谁呢？我们怎样才能更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呢？答案就在尼希米记第一章。有一天，他突然停下手中的工作，开始为着耶路撒冷的残垣断壁而哭泣。在尼希米着手重建之前，他先坐下来，为着圣城破碎的状况而哀哭。要知道，没有任何从世界而来的力量能够让他恢复从前的样式。尼希米这个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神的安慰。尼希米真的是名副其实，他将带来神的安慰和鼓励。我们从1章11节知道，尼希米是波斯王的酒政，在整个国家里，他是给国王下毒的最佳人选。王的敌人们很清楚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一定会报出天价来拉拢尼希米参与政变。在当时，暗杀国王的事情经常发生。大家或许还记得，在以斯帖记，莫迪改偶然听到有人想要暗杀国王。大家可能也听过约瑟的故事，他被关在监狱里好些年。有一天，法老的膳长和酒政都被抓起来了，接受调查。显然，法老接到报告，这两个人当中的一个想要给自己下毒。结果，膳长被判定有罪，后来被处死，而酒政则官复原职。创世纪40章21节告诉我们，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地卑在法老手中。而尼希米的任务就是把杯子递给亚达学习王。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叫泽诺芬，他这样写道，众所周知，酒政把杯子递给国王之前，必须自己先尝一口。如果他们在杯子里下了毒，那么一定会自食其果的。大家都会说吾皇万岁，但是不会祝愿酒政万岁的。在全国范围内，酒政应该是王最信任的人。何况尼希米服侍的王是亚哈随鲁的儿子。尽管莫迪改脑筋转得很快，救了亚哈随鲁一命，但是这位波斯王后来还是被暗杀了。当然，酒政的任务也不是单纯的把杯子递给国王那么简单。罗马天主教的伪经托比特书也提到了一个酒政，他负责保管国王的印章，同时负责管理行政和财务。在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那个国王眼里，尼希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助手。他陪着王住在苏珊城的王宫里，王在那里度过冬天。宫殿和御花园占地面积很大，建筑物上镶嵌着黄金和宝石。考古学家发现，那里的壁画是用彩色的石砖拼起来的，有些壁画是长着翅膀的公牛。我太太显然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是他们看上去一定非同凡响。如果你有机会在苏珊城的王宫度过冬天，那么你一定是个位高权重的人物。说了这么多，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一切对尼希米而言都是唾手可得的。作为一个身在外国的犹太人，他的生活令人羡慕，周围都是达官贵人，在经济方面也是衣食无忧。他的世界远离满目疮痍的耶路撒冷，何况耶路撒冷也不过只有王宫的1/4那么大，实在是小得可怜，而且已经荒废了很多年。我们接着来看第2章的1到2节发生的事情。 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我在舒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这真的是有礼貌的对话吗？不是的。尼西米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人民怎么样了？第二，城市怎么样了？在第三节，他们就实话实说了。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倒不是什么新闻，巴比伦人以前就是这么干的。但是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以斯拉带领被掳的人归回，他们曾经开始了重建工程，但是在以斯拉记第四章，犹太人的敌人迫使他们停工。大多数人认为敌人拆毁了正在重建的部分，所以尼西米要问，你们跟我说一下，在以斯拉的带领下工作进展得如何，城墙修到什么程度了？他们回答说，城墙又被拆毁了，工程也停了下来，人们都已经放弃了。第四节是尼西米后来写下的日记。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后来发生的事情反映出尼西米伤心欲绝，负担沉重。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心碎之人的五个反应。第一，沉思。我就坐下，换句话说，他就坐下思考刚才听到的报告。他不是随便听听就算了，而是专心的听，听出了这当中的意味，为那些煎熬之中的人感到痛苦。他从平常的生活当中抽出身来，花了足够多的时间来聆听这个消息。第二，怜悯。就坐下哭泣。根据世界观察者1999年4月份的报道，幼儿园的老师、管理人员和育儿专家认为，小孩子最需要学习的就是依靠自己。尽管有些教育工作者说，孩子应该学习同情和关心别人，但是认为孩子需要学习依靠自己的教育工作者却是他们的7倍之多。这样看来，教育工作者大概会走到街上，告诉矮胖子要把自己破碎的蛋壳重新拼接起来。我想不到你会从墙上摔下来，现在你要相信自己，把自己拼起来吧。人们都像矮胖子那样破碎了，都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自信不足，他们需要相信自己，他们需要自力更生。不管干什么，你就是不可以培养同情心。但是尼西米哭了。你最近一次为这破碎的世界哭泣是在什么时候呢？心碎之人的第三个反应是关心。悲哀几日。悲哀在希伯来语中本来的意思是为着死者悲伤，这种沉痛的哀悼不会很快就过去，而是会持续很长时间。我们从1章1节和2章1节知道，尼西米悲伤的时间是从基斯流月直到尼散月，也就是12月到第2年4月。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他都沉寂在哭泣和沉痛的哀悼之中。巴克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经引述邦茨的话说，现在能够为当前的邪恶和可憎之事哭泣的人太少了，为着教会的福祉而悲伤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而因为信仰的下滑、复兴力量的衰微， 以及教会的家具世俗化和哀痛哭泣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第四个反应是专注，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这并不是说尼西米只是抽出时间来祷告或者是哭泣，而是暗示他已经没有什么胃口吃东西了。他进食不是仅仅因为要集中注意力，克制身体，腾出时间专心祷告，而是他实在没有什么食欲。这个人的心理负担非常重。心碎之人的第五个反应是相交，在天上的神面前祈祷。有好几个单词可以用来代表祷告，这个希伯来语词还包括呼求，暗示着一种深刻的情感，也是在神面前绝望的哀伤，知道自己必须听到神的声音。刚才我们已经对照经文，知道尼西米进食、哭泣、悲哀、祷告长达四个月之久。大家能够想象哭泣、悲哀、进食和祷告四个小时、四天或者四个星期会是什么状况吗？苏格兰宗教改革领袖约翰·诺克斯曾经在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皇后花园哭泣祷告。女王痛恨新教徒的改革，但是在谈到诺克斯的时候，她说自己最害怕他的祷告。约翰·诺克斯会在女王的花园里大声祷告，声音大得连女王都能听得见他的呼求：神啊，请你把苏格兰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尼西米本来没有必要去关心耶路撒冷，他出生在被掳之地，从来没有去过圣城，也没有在圣殿里敬拜过。他在波斯飞黄腾达，是国王的左膀右臂。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祷告说：神啊，请你把耶路撒冷赐给我，不然就让我死呢？他为什么要去一个千里之外满目疮痍的城市呢？他又不认识那里的人，他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呢？因为他有一个负担，希望神的荣耀照亮耶路撒冷，期待着神的子民重新开始尊崇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从这段经文中可以有两个重要的应用。第一，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给予神最大的关注。你希望神关注你吗？那是再好不过了。你愿意对神做到随叫随到吗？你希望感动神的心吗？问题在于，你真的愿意让他感动你的心吗？第二，如果大家希望得到神最大的关注，就必须乐于接受从神而来的最大负担。在我看来，尼西米的负担是对人类苦难或者是罪恶的极大关注。他坚定地相信神那里有补救的方案，对神毫无保留的顺服，愿意成为神采取补救方案的途径。换句话说，我们要相信问题是存在的，并且要顺服神，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主啊，请你成就这件事情，求你祝福那件事，求你帮助某个弟兄或姊妹，求你这样来成就，求你为他来开道路，求你释放他。如果我们突然听到神从天上回答说：你所求的十件事情有九件都取决于你自己，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恰好可以应用保罗在加拉太书6:2所说的话：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尼西米将会担当破碎的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族的重担。唐纳德·坎贝尔在他的《尼西米记》注释中写道：蛮有负担的神正在世界上动工，他在寻找有负担的信徒，并且透过他们来成就他的工作。其实 普通基督徒并不是真的想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他根本就不希望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也不是真的希望修复什么事物。我们在星期天只不过是花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来玩宗教游戏，而不是着手修复、重建破碎的生命。我们不知道神希望从我们开始，我们也不知道神打算用我们自己和我们周遭环境的状况来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这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不知道神使用我们拆掉一堵墙之前会先敲碎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为了得到神最大的关注，我们应该分担他对这个堕落世界的痛苦。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保罗呼喊道：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一个破碎的世界而伤心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要预备好，要像尼西米那样祷告。当我们那样祷告的时候，也就预备好要得到神最大的关注了。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